新年快乐哈，要再讲一遍。感谢赞美主啊！那个刚刚牧师在边大概把我的前言都讲完了啦。对啊，因为上个礼拜哈，那个牧师在边预告下个礼拜是我讲到的时候，然后呢，我那时候在台下我就开玩笑，我说啊，母亲节要休息耶。这个是我一向的 mindset 的哈，一年365天，其他天都可以不用休息，母亲节 give a break， 给我休息一下啊。但是这个事其实是很早以前就排好了，然后呢，但是在牧师讲完这句话以后，然后他上台，在报告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行政路得奖赏。其余经文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我就发现说哦，不能休息啊、哦！母亲节是要蒙福，不是要休息，同意吗？同意吗？所以要来讲道，施比受有福。
好嘞，
讲道就蒙福，好，所以以后每年母亲节都可以排姐妹、排妈妈来讲道，只是不要都排我就是了，排大家，大家轮流上来讲，大家轮流蒙福哈，感谢赞美主。好，那其实刚开始在排啊、这个母亲节谁讲道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个人的 idea 哈，那他就说。已经四个孩子就排他，结果那时候我看到这样的 email 呢，我就心里想说，哦，哎呀，不知道要分享什么耶，因为其实哈，我个人是非常的佩服，而且我很羡慕，好，有些人呢，啊，他们生养了几个孩子之后呢，就可以发展出一系列的那种家庭讲座啊。亲子教育、亲子关系的讲座，大有没有？尤其是那种很有经验的妈妈们哈，那种姐妹或者是弟兄，好，所以我其实我是非常的佩服、很羡慕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啦。但是呢，我个人是没有，我个人是没有哈。那我就想说，哎呀，那到底要分享什么呢？然后我在祷告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正好。啊，这一段时间啊，哈拿牧师、新中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哈、啊，鼓励我们大家每天下神献祭。好、啊，然后之后呢，牧师也讲了一篇主日信息，关于献祭，就是旧约当中这些献祭在新约里面的意义啊，我们要怎么样应用？好、啊，然后呢，上个礼拜跟好音波传道他就讲到，就是说啊，这个啊，建立合一的团队嘛，哈、啊，合一的团队。然后讲到，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哈，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我这礼拜讲到，上礼拜听得非常专心，包括精彩的见证。好，那他就讲到两个人是一个团队，三个人是一个教会。好，其实我们的家，一个家就是两三个人嘛啊，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家变成一个团队？怎么样把我们的家变成一个教会？好，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然后呢，后来我也发现，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5月14号这个日期啊，不是母亲节哈，因为母亲节不是每年都5月14号嘛哈。5月14号这个日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是什么重要日子吗？以色列复国哈，5月14号以色列复国，我对这天特别的印象深刻哈。因为我跟我先生结婚是在5月14号，这也是我的anniversary。所以呢，我对这天印象非常深刻。5月14号，我当初一听到以色列复国是5月14号，我就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好，尤其是今年呢，是以色列王国2000多年以后，就是1948年复国，今年是75周年，复国75周年，所以我觉得说，哎呀。复国真的是，就我觉得这个意义来讲哈，家庭祭坛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在建立家庭祭坛，其实就是在我们家中来建立神的国，好，我们尝试在我们的家中来建立神的国，好，我相信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圣经当中一些例子哈，向神筑坛献祭的例子。好，在圣经尤其是旧约里面哈，因为在新约里面不再需要杀牛杀羊这样子的献祭，所以新约里面就看不到这些例子了。但是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向神筑坛献祭的例子哈，譬如像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约书亚等等哈。 摩亚大家知道是在洪水大洪水之后出了方舟以后，摩亚就是逐了一个坛向神献祭。好，亚伯拉罕呢，他一生向神献了四个祭，不是向神献四个祭，他逐了四个祭坛。好，他们分别有不一样的原因啦。好，那像摩亚的话，就是像刚刚所说的哈，他在大洪水出了方舟之后呢，因着他对神的敬畏，因着他对神的感恩，他就向神逐坛献祭。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经文。那亚伯拉罕跟以撒他们都是神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要祝福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然后他们就在神显现的地方为神筑坛，然后来求告神。那雅各大家都知道雅各在逃避他哥哥以扫追杀的时候，他向神筑坛，他就跟神许愿，如果神保守他平平安安的回来，他就以耶和华为他的神，而且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好，这个圣经上面记载的。那摩西也是摩西在跟那个带领以色列人在这个跟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战胜的时候，他也筑了一个坛叫做耶和华尼西因为他感恩神保守他们，神听他们的祷告赐给他们得胜耶和华尼西的祭坛。然后约书亚呢也向神筑坛，而且是带领全以色列人再次的向神立约那这个是神所吩咐的那约书亚在这个立约的祭坛上面，他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大家都记得，就是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Amen。
这个是就是说圣经上面我可以看到一些向神献祭的这些人物呢，他们向神筑坛献祭的原因。好，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其中创世纪第八章20-21节这里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念一下，就是这个记载挪亚向神献祭，然后之后神的反应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念。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好，这一段我们看到是挪亚向神献祭，然后神的反应是什么。好，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是挪亚主动向神献祭，是挪亚基于感恩他向神献祭。然后我们看到神的回应呢，神闻的那个馨香之气馨香之气，神的心就非常的喜悦以至于他赐下了应许，他跟人立约立永约他不再用洪水毁灭这地，也不毁灭地上的各样活物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讨神喜悦的献祭呢，就是我们就是说因着要感恩，因着要来讨神喜悦向神献祭会带下非常大的祝福会带下非常大的祝福。好，那我们都知道神的心意永远是不是只停留在个人其实就是说我知道就是说大家平常都有个人的祭坛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人的灵修生活，其实我们的灵修生活就是我们的个人跟神当中的祭坛但是神的心意呢永远是不只是我们个人蒙福还要我们全家一起蒙福就是别人因着我们蒙福，特别是我们这个身边的家人那也像这个约书亚所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怎么样我们能够进一步的怎么样进一步的能够从个人的祭坛到家庭祭坛这一步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我们能够进一步的把我们的个人祭坛扩张到家庭祭坛的时候，实际上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我们是在家里面来建立神的国那什么是家庭祭坛呢我自己下一个简单定义就是呢在家为神筑坛 好，让这个祭坛能够成为夫妻亲子一起献祭的地方。好，这个是家庭祭坛。好，其实很简单啦，其实讲白话一点，我就是在家，在家敬拜赞美，在家读经祷告。好，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地点，这个就是所谓的家庭祭坛。那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你是一个人住，那当然你的个人祭坛就是你的家庭祭坛。那这个家庭祭坛概念其实也可以应用哈，应用在你其他家人当中，你跟你其他家人当中，不一定一定是你跟你的孩子啊，或是你跟你的这个配偶，可以应用在其他家人当中，譬如说像英波传道跟他的妹妹啊，他们有固定的这个一起读经祷告这些，那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家庭祭坛的啊，因为他跟他的妹妹啊，他所以这个是家庭祭坛概念是可以应用在不同的家人当中啊，甚至你的属灵孩子啊，属灵亲子的关系当中，你也可以去应用它。譬如说，你今天带一个人信主啊，你带他信主以后呢，你就带着他一起读经祷告，然后带着他一起敬拜神，就像你自己带自己的孩子一样，只是这是一个属灵的孩子。好，所以这个家庭祭坛的概念其实你的应用是可以非常的广啊。我其实我自己已经想好了哈，以后我如果有机会去带我的孙子的话，我就要带他们做家庭祭坛，我就要带他们读经祷告，我就要带他们这个敬拜赞美啊。因为我刚忘记讲了哈，我没有那一套这个家庭的这个讲座，还有亲子教育的讲座，我只有一点点这个学习经验。所以就像刚牧师讲的哈，我们每一个人信主十几二十年，我们都有自己所学习的可以来分享的贡献哈。所以呢，以后就多多排弟兄姐妹上来分享和贡献，好，让大家都蒙福。然后我们彼此家人之间也会因着你们所有的好分享给我们，我们能够学习而蒙福，感谢赞美主。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上面这个家庭祭坛的圣经基础哈，其实很简单哈，两个重要经文不止啦，圣经的这些经文不只是这些，但是有两个很重要的，第一个马太福音18:19-20，这个也是英波传道上个礼拜在讲合一团队的时候有提到的哈。好，我们一起来念。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好，所以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神就同在，这是他的应许哦。只要我们奉他的名聚集，他就同在。好，然后呢，而且他听我们的祷告。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是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好，那这个是指的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是要把神的道路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好，这个是神对父母的托付。好，那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的这些例子呢，家庭祭坛有没有家庭祭坛的例子呢？在圣经里面，好，那其实我刚提到的那几个人物啊，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约书亚等等，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时间他们献祭的时候都不是他们一个人啊，大部分时间都不是一个人的，除了雅各在逃命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人啊，其他的时间献祭的时候都不是一个人的啊。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一定是带着他们的家人一起献祭。所以呢，儿子就有样学样，老爸献祭，儿子就学着献祭，儿子也会献祭。OK， 所以其实献祭向着献祭，其实神是非常喜悦，是整个家一起。那摩西跟约书亚更不用讲了啊，摩西、约书亚是带着一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来向着献祭啊，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的这个以色列民族的领袖啊。那我们看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边有一段呢是雅各带着他家人一起献祭啊，创世纪35:1-5，神对雅各说，起来 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神叫雅各去献祭，回到伯特利献祭，雅各把他全家都带上了，把他的孩子把他的全家带上了，而且吩咐他们要怎么做，要自洁。这个是一个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家庭祭坛的一个例子。那新约呢，新约有没有呢？也是有的。在使徒行传我们里面我们会看到亚居拉百基拉这个这对夫妻他们在家里有祭坛。实际上他们的家呢不仅有家庭祭坛，他们家其实就是教会。然后呢
哥尼流，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意大利的百夫长，他家里也有家庭祭坛。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二节，他是个讲到哥尼流，他说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所以看到哥尼流他是一个带着全家敬畏神祷告神的人。在那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把彼得邀请到他家来讲道，讲神的道理给他们听。那个时候他也是把他的全家甚至他的朋友都邀到他家，大家一起听，一起来听。所以呢哥尼流也是一个在新约里面有家庭祭坛的一个例子。好，那我们在家庭祭坛上面所献的祭有哪些呢？那大家这个最近应该很熟悉了，因为我们最近每天我们的目标是每天献早晚祭，包括燔祭、平安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些。那牧师上次也解释了这些旧约的预表的献祭在新约里面要怎么样应用。大家知道燔祭就是一个自我奉献，来到神面前把自己再次奉献给神，全人全心再次奉献给神。实际上刚刚牧师在这边祷告就是一个奉献，把我们的全心再次奉献给神。好，那领圣餐是赎罪祭，彼此认罪和好是赎愆祭。按照我的经验呢，赎罪在家庭祭坛里面献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通常都是父母在献的我在我的家庭祭坛里面就献过很多赎罪祭赎愆祭，通常都是因为夫妻吵架啦，然后呢这个家庭祭坛的时候就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也跟小孩子说对不起，没有做好榜样在家庭祭坛里面献赎罪祭赎愆祭通常都会是父母做的，赎愆祭也是一样，这个在怒气中打骂小孩啊，然后家庭祭坛的时候就来对不起所以赎罪祭赎愆祭就是像我们现在做的就是领圣餐彼此认罪和好，然后呢敬拜赞美还有读神的话，这些彼此的祷告呢和医治呢，这些就像是平安祭一样，是跟神的一个交通。然后彼此感谢鼓励，彼此高摩，其实我们我们可以在家里为我们小孩高摩，你知道吗？还有分享见证，这些就好像素祭一样， 还叫他们吃饭了哈，那我等一下也有素记要吃饭的哈，所以这些也是素记的范围。换句话说，我们家庭祭坛上面所献的祭，就是在家可以做的这些事情，啊，其实就是我们在教会可以做的事情，在教会做的事情，我们同样在家也做，啊，只是规模可能不太一样。你还是可以为你的小孩这个按手祷告啊，给他圣灵膏抹，那还有没有那个的话，那就是看神的恩典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些事在家庭是也可以做，而且我鼓励大家常常做哈，因为其实我们如果有些事情呢，有些献祭只是在教会做，在家都不做的话，那其实久而久之哈，其实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我们是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信仰其实是分开的。啊，我们在教会这样子，然后在家里完全好像跟我没关系啊，所以其实这样子是家庭跟这个教会是分开的哈。应该是要合在一起嘛，对吧？好，那我讲到这里哈，讲到家庭祭坛，我就是大概就讲了一下家庭祭坛的概念哈。我现在有兴趣想要做一个小小调查哈，你觉得你的家好有某种形式的家庭祭坛？好，比如说有一起祷告的啊，一起读神的话啦，或是一起来赞美神的啊，或是一起分享见证啊，你或是一起来领饼杯的，就是拨饼的啦。好，你如果觉得你的家有某种程度的家庭祭坛，哦，我讲的是要有持续性哦，不是曾经做过而已哦。好，你觉得你的家有某种程度这个，请举手，举高一点，举高一点。哇，感谢赞美主，好，谢谢，感谢主。好，所以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我想要会讲的太空洞。好。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建立家庭祭坛有什么好处哈。那这个我这个列出来的呢，其实是我自己深深的体会哈，这是我自己出自我自己的体会啊，不是只是一个理论而已哈。我觉得家人一起烛台献祭啊，不仅能够增进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是可以增进我们跟神的关系，尤其是我们有时候都会有灵命低沉的时候哈。那但是呢，家庭祭坛就可以扶我们一把，然后呢，家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增进啊，就是说在这个家庭祭坛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现说这个家庭的氛围会变得不一样啊。然后呢，还有第二个益处呢，是全家人我们一起来欢迎神的同在，还有神的祝福恩膏转化更多进入家庭当中啊，让我们的家庭的氛围会改变啊。第三个就是这是对于父母的啦，就是这个家庭祭坛的益处是我们可以实践神的托付，将神的话、神的道路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就是我们可以传承我们的属灵的产业给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我们可以与我们的下一代一同得胜，那在这里我想要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见证哈。身为基督徒父母，我是很早我们是一信主，我信主我结婚以后信主，刚结婚没多久就信主啊，那时候还没有孩子，那所以呢有孩子的以后，我们已经在教会其实已经有好多年了。那我们身为基督徒父母，我们就是说在教会呢很早就开始接触这个家庭祭坛的概念啊，所以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带他们敬拜赞美神啊，然后带他们一起读经祷告啊。我们家小孩呢，每一个都是第一本自己会读的书就是圣经，就是 Children Bible。第一本自己会读、自己坐在那边自己会翻的，就是 Children Bible。然后，而且我们以前常常带他们这个敬拜赞美哈，我们以前没有什么 YouTube 啦，我们就是放 DVD 啊。放 DVD 电视这样放出来，我们就在前面跳舞啊，带他们敬拜赞美啊，所以我们小孩子是非常的习惯啊，在家做这些事情。我还记得有一年啊，2012年，那时候我们家小孩平均大概差不多这个小也不能平均啊，就大概是差不多2012年4岁到10岁中间啊。2012年呢，那一年东岸有来了一个这个很大的飓风啊，飓风叫做 Hurricane Sandy 啊，这个 有对东岸那边天气比较熟悉的人大概知道哈，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常常会有飓风啊，就是 hurricane 很强的风，然后呢有点像台湾那种台风这样子，然后通常就会带来很大的风雨啊，然后就是很大的损失啊，有时候就会海水倒灌啊，有时候是停电啊，或者什么树都被刮倒啊，这些东西的。好，那东岸呢到秋天常有这种天气哈。我记得2012年的有一天呢，就是 Hurricane Sandy 飓风来袭，然后那天晚上我先不在，他那次是去别州开会，然后呢就我带小孩在家，然后那天这个台风登陆的时候是大概下午到傍晚的时候开始风非常大，风雨非常的大，然后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呢就停电了，停电了，因为大概就是风把树吹倒了，然后把电线吹断啊这些的，所以就停电了。还好感谢主，那天这个晚餐已经先做好了哈，所以还是有东西吃，然后呢就点了蜡烛，拿着手电筒，然后就吃晚餐。然后哦对，还有呢就是通常呢停电之后啊，对东岸的一些房子来讲啊，有个很大危险，就是地下室可能会淹水啊。东岸的房子呢都是有地下室的，基本上都是有地下室的，然后很多地下室都是 finish 的，就是finish 就是有地毯，有这些墙，然后有这些家具，好，都是已经都做好的，不是只是水泥地水泥墙这样子哈，都是有家具有地毯有墙的。那然后呢在地下室都会有一个抽水马达啊，因为是地下室在地底下的，所以呢当这个水位太高，地下水位太高的时候呢，这抽水马达就会启动啊，把这些水就把它抽出去，然后让地下室保持干燥，这个是每一家地下室都会有这个sump pump的。然后但是如果停电的话，又下很大的雨的话，那就非常的危险了，因为呢这个水这个地下水位很快就起来了，因为下很大的雨哈，然后你又没有sump pump可以帮你抽水，那很多地下室常常在这种大的 hurricane 来的时候都是会淹水的哈。那所以其实很多的家庭在家里都会准备那种发电机啊，那种汽油发电机哈，就是以备停电的时候可以用汽油来发电，然后让这个家里面抽水马达可以持续运转，不会淹水。那我们家那时候没有，好，我们家那时候没有，因为那时候我们地下室才做好没几年哈，所以那时候还没有买这个东西。然后那年吃晚饭的时候就停电了。停电了呢，然后我就跟小孩吃完晚饭了以后也没事做啊，因为都黑黑的也不能做什么事了，然后我就跟小孩说，那我们就来敬拜赞美神吧，然后我就带他们，我们就来唱歌跳舞啊，然后我还记得我还是叫他们每一个人都选一首诗歌哈，因为他们常常看这些 DVD 啊，就是很多诗歌他们都会唱啊，就每个人选一首诗歌，你选什么你选什么，就选他们会唱的。然后唱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家地下室不要淹水，因为这个几率实在太高了哈，抽水马达不管用，然后外面是台风天，啊，然后那个水一下就会上来的哈，然后所以那天我们敬拜赞美祷告完之后，我们家小孩就去睡觉了，啊，那我是睡不着了，我就在自己在客厅里面。就躺在沙发上，每一个小时就去我们家那个抽水马达那个井去看一看，然后还去拿那个水瓢去把水再崴出来，我觉得太高了，赶快把它崴出来。其实这个是一点用都没的 ，OK， 我就自我安慰的尽一份力哈，因为真正水位高的时候，咻，很快就上来，很多地方淹水是很快就上来的，你根本一桶一桶水给你提到马桶去倒，那根本是来不及的哈。所以呢我那天晚上没有基本上没睡觉，大概一个小时就去玩一下水。好，然后到电一整天一整晚都没来，然后到第二天早上真的都没有淹水了，然后呢然后那个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了，看外面风还是很大很大，但是那个雨好小好小，就打在那个玻璃上面只看到那个雨丝就那个雨丝真的是很少见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就非常的感谢神， 那我们家小孩对这个印象很深刻，一直到疫情的疫情前的这个母亲节，然后我记得教会那次呢，主日学老师就让这些小孩上台去讲说，你印象当中跟你妈妈做的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啊，我都已经忘记了。疫情前，距离那个 hurricane 飓风已经六七年了，啊，已经过了六七年了。然后我们家小孩居然有人就说，我跟我妈妈做的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在 hurricane 身体那天晚上，我们敬拜赞美神，然后祷告，让我们家不要淹水，就我们那天就没有淹水。好，他们居然讲这件事情，而且居然唱什么歌，他还记得，他选的是什么歌，姐姐选的是什么，他选什么歌，他居然记得，我非常的惊讶，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惊讶。那我也很感谢神哈，因为我觉得就是说这些都是神的工作，啊，就是说我们带孩子做这些事情，啊，我们浇灌，我们栽种，但是神让他生长，在他们生命当中留下这个印象，啊，神都知道，啊，所以感谢神，这个是啊，我一个啊这个啊见证哈，啊，就是能够把我们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哈，啊，然后。建立家庭祭坛第四个益处呢，是我们在家可以建立一个合一的团队啊。其实我们常常会忽略我们的家人哈，啊，因为家人其实是我们最亲的人，然后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如果他能够成为我们合一的团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啊有能力的啊，能够成为神国坚固和扩张的起点。好，啊，我们可以从家庭祭坛到学校祭坛啊，甚至工作场所祭坛。好，那其实前天哈，昨天前天礼拜五晚上，我们在飞马参加一个特会，也有一个牧师他就上去讲啊，因为他们在各处建立祷告团队啊，他就是鼓励大家，鼓励弟兄姐妹都可以在自己的家中啊，在自己的学校啊，在工作场所啊，能够建立这种祷告的团队。好，那由谁来开始家庭祭坛呢？哈，啊，接下来谈了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了。好，啊，那谁来开始建立家庭祭坛？啊，就是由有个人祭坛的人嘛，就是你跟我了，其实就是你跟我。好，啊，只要我们有心来建立家庭祭坛，好，啊，我们就可以来做。那我特别觉得哈，啊，母亲其实是非常重要啊。虽然今天是母亲节哈。啊，不好意思，母亲啊，我个人觉得这个啊，建立家庭祭坛这件事情上，母亲的角色很重要啊，因为这个父亲呢，就弟兄他们大部分都要工作啊，他们是比较忙，比较累啊。那母亲呢，相对来讲呢，啊，相对来讲在家的时间比较多，然后跟孩子互动的这个几率也比较高，所以呢，其实母亲在建立家庭祭坛的这件事情上面角色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觉得说啊，弟兄是家庭的头啊，就一定要他来做啊，其实是不一定的。好，感谢赞美。好，那要如何做呢？啊，没有一定的模式哈，根据我们每家的情况而定。就像我刚刚讲的，孩子如果小一点的话，就是多带他敬拜赞美神啊，多带他这个祷告啊。然后呢大一点的话，就是可以多一点神的话啊。那我自己还听到了一个很有我觉得很棒的家庭祭坛的这个方式哈啊，他是怎么样呢？就是他这一家呢，这家都是大人啊，而且呢这家都是那种比较成熟的，都是 teenager 以上的 teenager 大学，然后父母，然后他们是比较成熟的，而且他们个人都有跟神的这个灵修的习惯。然后他们的家庭祭坛很有趣哦，就是大家坐下来 OK 轮流分享今天神对你说什么话， OK 今天神感动你做什么事。嗯，好，不是大家一起读圣经了，就是坐下来，好，你今天灵修神给你什么话，然后分享给我们听，然后神感动你做什么事，好，就是这样子。然后大家分享出来的时候，自然神的话就出现了，而且就是说大家可以就是说神如果感动你做什么事，然后大家彼此可以看看我可以怎么样帮助你，好，为你祷告。 啊，我觉得这个是我听过的一个家庭祭坛的一个模式，我觉得也非常的棒。好，所以其实家庭祭坛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是根据每家情况不一样。好，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祷告呢，依靠圣灵来带领我们怎么样来做。好，那特别要提到就是因为现在是暑假哈，有些学校暑假已经开始了，有些是快开始哈，所以其实暑假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呢孩子们在外地念书的孩子们也都回家哈，然后呢孩子们也比较轻松一点，没有那么课业，没有那么忙碌，所以我觉得暑假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可以把握来做家庭祭坛。那有一些原则，就是家庭祭坛呢能够越早开始越好，不要拖，好，不要拖。然后呢永远不嫌晚，不要觉得说啊我现在小孩都已经很大啦，或者是怎么样啊，过去从来没有这种习惯啊。我觉得好的习惯是可以想要建立就建立的啊，不一定就是说过去没有这种习惯然后就没有办法做。好，是家庭祭坛的开始是永远不嫌晚的哈。然后我们开始的时候可以从小规模开始啊，譬如说我们的这个圣经可以一次一章啊，一次一章啊，不用求多，然后时间上也是可以少一点时间，变半个小时或者是20分钟啊，不一定一次要一个小时啊，大家就会觉得说哇太久了哈，就会大家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太大的兴趣哈。那人数也是一样啊，人数也不要说啊我要做的话我一定要全家到齐我才做啊，那我觉得人数也是一样，有多少人我就开始多少人的啊。我在这点上面其实我是犯了一个错误吧，因为我们家小孩那时候，因为家小孩有的大有的小一点，那时候我们家大孩子比较忙的时候啊，那我就因为他们太忙没有时间，我就常常 skip 就跳过这家庭祭坛，本来应该要带着他们一起来读经祷告的，那因为他们很忙我就跳过了，那我跳过的时候连小孩子我也跳过了，我后来觉得说其实大孩子他真的不行的时候，小孩子还是要带着他来，因为真的我觉得我浪费很多时间哈，因为那时候我们家大孩子不行的时候，我把小孩子也这样子跳过了，小孩子也变得没有了哈，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犯一个错误哈。好，所以我们要从小规模开始，就算人少没关系，两个人就两个人，三个人就三个人，好，开始，然后考虑到家人的需要，不同年龄层不同的属灵程度要稍微考虑一下。好，最重要的是要持续哈，要养成习惯，好，养成习惯，好，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当养成习惯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神同在的氛围就会不一样啊，我觉得祭坛就是这样子啊，祭坛就是这样子，然后每天的献祭，经常的献祭，神的同在还有他的恩膏就会停留在那里，所以家庭祭坛也是一样，我们要持续，然后要养成一个习惯，神的恩膏就会停留啊，所以这个是实际上的分享。那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是会有挑战的哈，大家的时间啊要怎么样放在一起，然后什么样的方式，还有语言特别是我们这个北美第一代移民哈，因为我们的语言是中文啊，我们的孩子可能我们的孩子就是英文比较容易一点啊，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这方面就是要有一个共识啊。那我觉得我跟我们小孩在读圣经的时候当然都是读英文的啦，但是每次到那些人名地名啊，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在拼音考试啊，每次都念不出来，或者念了以后念出来以后被他们纠正哈，那没有关系啊，念不出来就说这一段给你念，这一句我给你念哈，那小孩也很高兴嘛哈，没关系啊。然后呢还有我们个人的灵命光景哈，有时候也会今天突然很下沉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家庭既然我就不想来了哈。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会有挑战的哈，还有属灵征战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属灵征战是一定会有的，因为仇敌是非常不愿意看到家里面有祭坛的，因为家里一旦有祭坛的时候，家人就会合一 ，OK， 然后孩子们就会学习敬畏神
，Amen，
家庭的力量就会变得强大，这个是仇敌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家里就是说这个属灵征战是一定会有的哈。 那我觉得大家就是啊，就是要站稳啊，要站稳，神会帮助我们。啊，若神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啊，感谢赞美主。好，神会帮助我们啊，一定会渐入佳境，保证，保证一定会渐入佳境。啊啊，为什么保证呢？因为我个人有经验。好，来，我最后我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历哈。我刚刚讲的那个发生在 Hurricane Sandy 的那个见证哈，那段时间大概是我们家家庭祭坛最兴盛的那段时间，因为那时候小孩都不忙啊，然后常常就是我们大家赞美敬拜，然后那个他们都很愿意，然后一起读经祷告，也都非常的快乐。好，那是我们家家庭祭坛最兴盛的时间。然后呢，之后呢，慢慢的我们搬家，从东岸搬到西岸，然后小孩子开始上了高中，上了高中以后就比较忙了，啊，因为要准备大学了，高中就不能玩了。所以呢，上了高中以后，我们的家庭祭坛时间就慢慢变少了，啊，少到我记得，反正就轮到家庭祭坛的时候，一会啊，这个我有功课啊，我明天要考试啊，或者怎么样的，所以就后来就啊，就觉得太辛苦了，太困难了，所以有一段时间就是很勉强，大概几个礼拜或者是一个月才有一次家庭祭坛吧。而且每次有家庭祭坛的时候，每次叫说哦时间到了来哦，然后大家都是姗姗来迟啊，小孩都姗姗来迟，然后无精打采的，然后坐在那边很希望赶快结束吧，赶快结束。然后我自己都很想放弃，我想说这样子这么枯干有什么用呢？这么枯干只是一个形式有什么用？我真的就是很想放弃，我想说哎呀反正有去教会就好了啦，就把他们带去教会啊，每个礼拜至少有去教会了，好，家庭祭坛算了算了不要了，哦，太辛苦了。好，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家庭祭坛其实是非常的荒凉， OK。 然后但是我觉得慢慢的就会发现说小孩呢大人比较不会受影响嘛，因为我们个人都有个人的灵修习惯，那慢慢就会发现小孩就开始对神的话语就没胃口了， OK。 然后而且很多以前他们背的圣经全部都忘了，而在跟他们讲的时候好像不记得了，然后也就是对神是不感兴趣啊，甚至到后来到教会到连拖带拉这样子，连拖带拉的，就觉得不行，真的不行。后来我就觉得就是说啊，这个家庭祭坛要重建，一定要重建。好，所以感谢主。那我觉得疫情哈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蛮大的帮助，因为疫情以后呢，那个孩子们就是刚开始都在家学习嘛，啊，所以在家时间变多了哈，然后开始就恢复的就比较容易一点了。然后呢慢慢慢慢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有家庭祭坛，但是还是会有那种增长哈，就譬如说这个尤其是孩子大了哈，他们尤其到晚上，我们家庭祭坛是 prefer 晚上时间嘛，因为爸爸下班哈，爸爸晚上才有空，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通常孩子都要写功课啊，我功课很多啊，我们也要考试啊，我都没有办法开那个口，哎，觉得好像开口就是要他们的时间哦，要他们要把他们的这个要得要让他们因此晚睡，你知道吗？没时间。然后你知道我们家家庭祭坛现在是什么时候吗？后来我觉得神感谢主给我一个 idea， 吃晚饭前，好，反正吃晚饭前大家都要来嘛，对不对？大家都要来吃晚饭嘛，大家坐下来吃晚饭嘛，哈、哦。那吃晚饭前我们就。饭菜先不用上桌，我们先打开圣经，我们先来吃属灵的粮食。OK， 我们现在这个吃神的话，然后呢，大概就是然后分享，然后祷告，这样子到二十分钟。其实我们家现在家庭祭坛讲起来也没什么啦，就是一个礼拜大概三次，然后每次大概二十分钟。OK， 也没什么啦。好，然后讲给一个姐妹听，那姐妹就说，第一她第一个反应就说。那你家饭菜不都凉了吗？好，其实还好啦，没有想象中那么糟。对，因为青菜本来就吃室温的就可以嘛。然后呢， 那你饭煮好你在那边保温也没有凉啊，然后你那个肉呢也是温热的，20分钟不会冷到哪里去嘛，
嗯，
而且就算是有点凉了，你到时候在吃之前再开火热一下，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真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所以我觉得，而且现在大家每次他们都期待 OK 下来吃饭前就是圣经先打开，所以也不会觉得说哦我肚子饿了我等一下有事，没有没有这种事。所以大家现在家庭聚餐都非常的配合，非常的快乐。好，所以我觉得感谢赞美主。好，所以我们家的家庭聚餐现在是每个礼拜大概3到4次，每次大概20分钟。好，我觉得重点不在这个形式啊，因为真的每个礼拜3次，1次20分钟，这个其实起不了太大作用。其实老实讲，起不了太大作用。好，但是我发现神在祝福。好，我觉得重点是神祝福。好，因为神悦纳我们有这样子心愿做的心，然后神在祝福，他亲自悦纳，自家的同在，自家的祝福，自下超自然的改变。好，我觉得我们家现在，我觉得小孩子现在对神的话又开始认真了。OK。不是那种以前那种随随便便好像无所谓的态度，哦，我觉得他们现在对神的话认真了。当我们跟他讲说神的话是这么说的，他们通常没有第二句话。所以我觉得是神在做一个超自然的工作，重点不是我们的形式起了多大的作用，好，重点是神看我们有这个愿意做的心，然后神自己加上祝福。好，我觉得非常的感谢赞美主。我觉得神后来就自己做一些恢复工作哈。所以我们家的这个家庭祭坛呢，是曾经有是从兴盛到荒凉，到现在有重建哈。我经过这样的过程，我真的觉得说绝对不能放弃，真的是不能放弃，因为放弃也就把整个战场的就是拱手交给仇敌哈。所以我觉得感谢赞美主。所以好，我的经验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结论了哈。就是我们家庭家人一起筑台献祭啊，我们一定会增加这个神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小孩子啊的互动啊，彼此之间互动啊，还有跟我们之间互动啊，好，都变得轻松很多。哎，我好像有个地方还没讲啊，哦对，有个很重要的重点我忘记了，跳过了。好，这个有挑战的地方呢，就是不要使家人反感孝成献祭啊，这个也是我自己犯过的一个错误啊，就是因为呢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候小孩子来的时候就是不准吃啊你要叫了好几次啊才来啊，或者是来的时候不专心啊，那这通常是刚开始的时候啦。那如果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说不管就是我们愿意开始家庭祭坛人，我们千万不要就是不高兴啊，不要动血气啊，不要这个负面情绪不要出来，因为呢一旦有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就是违反了这个神和睦的原则啊。所以家庭祭坛反正是要来到神面前来献素祭平安祭，但是呢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先生气了啊，觉得小孩子不专心啊，你不认真啊，好，或者是任何的对象啊觉得他不专心不认真，我们开始这个不高兴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违反了这个献祭的这个原意了哈。好，那所以呢我的结论呢哈，就是这个再回到这个家庭祭坛这一处哈，我们是全家人一起欢迎神的同在啊，重要是那个神的恩膏跟转化哈，会在我们的家中，一定会在我们的家中，愿意开始的话，愿意持续的话，就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在家庭当中。好，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是在实践神的托付，好，将我们的这个信仰，将神的道路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好，我觉得将来我不知道啦，就说对我来讲我是一个做父母的，好，我觉得我将来在神面前我是要交账的，好，我是要交账的，好，我不能说有些家长说，我不能说啊，是啊，这个人太忙了啊，我实在是没办法，我没有办法把你的话教他们啊，我觉得这个是没办法的啊，因为神其实是有给我们出路，有给我们智慧啊，有供应我们的，好，所以感谢赞美主。好，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啊，我们是要按照我们就要按照哥罗西书 一章二十八节哈，我们建立家庭祭坛，我们是要把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引到神的面前。
Amen.
好，不一定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配偶，或者是你其他的家人。好，所以我们要借着家庭祭坛，把每个人能够引到神的面前，甚至也许你的家里面有人没有信主的。也是可以，如果他对圣经有兴趣不反感，你就邀他一起来跟你读圣经。我觉得这是可以的。我觉得这是可以，而且我相信神会很悦纳。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一起来我们来回应一下神好吗？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真的是是一段献祭的时间哈，献祭的季节，要把我们的自己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孩子因为这个是我的生活范围啦，那对你来讲可能还有你的工作也要献给神，让神来掌权做王。好，那如果我现在想要邀请大家今天在听完这个建立家庭祭坛这个分享之后如果你已经有家庭祭坛很好那如果你现在家庭祭坛有一些挣扎的你愿意神赐下更多祭坛的火的，你可以到前面来或者是你愿意开始建立家庭祭坛的，你可以到前面来不管是什么方式也许跟你信主的家人，在国内的家人，你要用线上的方式也可以那也是一种形式的家庭祭坛或者是如果你的家庭祭坛跟我所描述的过去那段时间所描述的有曾经荒凉过，你想要再把它重建的有这样愿意的心的，请到前面来愿意的弟兄姐妹请到前面来。感谢赞美主，神真的看的是我们一个愿意的心。哈利路亚，神看我们一个愿意的心，神看的他要的是一个祭物，他要的是一个祭物，只要愿意摆在祭坛上的这个祭物是神所要的。愿意的话请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回应神，而且我们求神赐下祭坛的火祭坛的火不是从我们来的，祭坛的火是从神来的，不是从我们来的我们自己的火持续不了多久但是从祭坛来的火可以持续很久，永不熄灭。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音波传道可以放吗？好，我们来唱这首歌哈，献上自己为祭，哈利路亚。阿爸父，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还是相信这是一个献祭的季节。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祭，哈利路亚。
献上自己为祭，完全交付于你，灵魂永久。Thank you.
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来跟神祷告，自己向神祷告，自己向神祷告，把自己，把你的家，把你觉得有负担建立家庭祭坛的对象跟神说，自己祷告。或者是你愿意将这个祭坛更大的扩大，你也可以跟神祷告。哈利路亚，阿爸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今天听到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的心得到激励，使我们的心扎心。主啊，因为你的心意，主是要在全地来建立你自己的祭坛。主啊，你的心意是要在全地建立祭坛。哈利路亚，主的名要在全地被高举。哈利路亚，主你不满足，主啊，只是我们个人和你有关系。主啊，你要在家庭当中，主你要在学校里面，主你要在七个山头，主你要在全地看见你自己的祭坛。
阿门。
哈利路亚，主这是你的心意。主帮助我们跨出去，主我们是有限的，主我们是软弱的，主但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说我们愿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愿意在你所放在我们心中负担的那块地方建立起属于你的祭坛，主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主，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求你祭坛的火今天点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点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越烧越旺。主我们宣告，这是一个复兴的火，这是复兴的火，不能熄灭的，不仅不能熄灭，而且它要越烧越旺，越烧越旺，越烧越旺，哈利路亚，主赞美你。
全地的主，我们欢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持续你圣洁的火焰烧在我们的里面，复兴的火，祷告的火，爱耶稣的火，爱神的话语，敬畏神的火烧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活动的祭坛，走动的祭坛。
阿门。
阿门。高牧师所在之地，高牧师的社区，主你把我们放在这里，主啊，圣洁的火焰就要持续的燃烧。
阿门。
有感动都可以开口，
感谢赞美主，主啊，你说让我们家人一个都不失落，让我们把全世界当作活祭献给你，让我们的家庭祭坛越造越旺，越造越旺。